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1月7号，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中国星期一开始举行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双方试图达成协议，避免持续9个月的贸易战再度升级；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17天，特朗普总统坚持要建墙，可能宣布紧急状态；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7号进入西沙群岛12海里内，挑战中国的过分海权主张；台湾前副总统表示台湾各界应停止幻想维持现状，蓝绿阵营共同抵抗中国试图对台湾强加的一国两制。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中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全球瞩目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双方试图达成协议，避免持续9个月的贸易战再度升级。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的美国贸易代表团一天前抵达北京。中国商务部稍早前表示，这次中美副部级磋商将在1月7号至8号一连举行2天，为落实两国元首此前达成的重要共识进行积极和建设性讨论。此次会谈是在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1个多月前在阿根廷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贸易休战达成共识之后，两国代表团的首次面对面磋商。在那次峰会上，两国决定在未来90天暂停施加新的关税。美国原本计划从2019年1月1号起将目前针对这些产品实施的 10% 的关税提高到 25%， 作为对美国所说的中国继续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的回应。这些政策包括强制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偷窃。特朗普政府表示，鉴于美中两国元首12月1号在阿根廷达成的协议，美国正式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区标准时间2019年3月2号午夜12点01分。美中两国都对最新的面对面磋商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乐观。特朗普稍早前在白宫对记者们说，我认为我们将与中国达成协议，我真的认为他们想要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受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正在放慢。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评论，称历时9个月的贸易战导致中美双方都吃了些亏。中国的确希望停止贸易战，但美国同样希望达成协议。不过这篇评论说，外界不应对中方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底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可能无法很快达成全面彻底的解决方案，不能一劳永逸解决彼此所有的关切。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推出了好几项措施，承诺为外资做出更大的开放，并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但是这些举措暂时未得到美方的热烈响应。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美国将和中国就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给我们做介绍。
我们知道呢，在12月1号的特席会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贸易休兵90天，那么呢，将在1月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呢，美方的贸易代表团就要出发到北京进行贸易的谈判。那么呢，在今天星期五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美国议员当中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呢，回答记者问题时，他表示说，他有信心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能够达成一个协议，并且呢，也再度强调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怎么说。
中国现在情况并不好，而这让我们占有优势。中国现在情况不好，而我们正在因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而获取几十亿美元。我希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而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我们也能从征收中国进口商品那里得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关税。所以没有达成协议也没关系，我想我们将会和中国达成协议。我真的认为他们想要达成协议，我想他们没办法而必须要这样做，而我想我们将会有很好的关系。我想我跟习近平主席有很棒的关系，还有朝鲜，我们跟朝鲜也相处融合。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他担心因为中国的贸易战呢，中国方面不愿意帮助他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解决。那么呢，不过特朗普总统最近也讲了，他昨天才说他收到了金正恩的来信，并且也期待与金正恩再度的相见。那么他在刚今天的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收取大量的关税，不过呢，美国商会尤其是已经发出了这个反对的意见。美国商会表示说呢，其实被课征关税的是美国公司自己本身，所以你课的是美国公司，那么呢，这等于也是变相的给美国人民加税。因此呢，美国商会是反对利用关税的方式来逼迫这个中国政府的。那么此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公布了在下星期将前往北京的名单。我们看一下名单上有什么样的人这个名单上包括了美国的副贸易代表杰瑞旭、美国农业部贸易与外国农业事务次长道德、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商业次长卡普兰、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助理部长韦伯格，还有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次长马尔普瓦斯。此外呢，还会有一些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贸易代表室的资深官员、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国务院以及财政部的资深官员也会随行。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外界都很关注，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属于对华比较强硬派的，他们甚至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课征更多的关税。那么这次代表出行的这个副贸易代表杰瑞旭呢，也是他的副手，那么是否会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为下个星期的贸易谈判带来变数，那我们就看下星期在北京美中双方将怎么谈。挑战
是的，姚毅。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民主共和两党有8名这个来自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是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讨论如何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不过协商似乎是没有什么成果啊。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是说这个政府关门可能持续好几个月甚至是好几年，那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今天有8位的，也在新国会上任之后呢，8位民主跟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来到白宫当中，试图让政府重新开门。尤其是昨天民主党提出了2项法案让政府重新开门。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总统的态度似乎是一样是十分强硬的，并且呢，他在这个下午刚才讲了白宫美国人的记者会当中也坦诚了，他说没错，我在跟国会议员谈论的时候呢，的确我就说了这个政府关门有可能导致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因为呢我要这个边境墙的经费。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下午是怎么说的。
We're going to agree that we want to make the ports。
我们都同意，我们想加强美国的出入境口岸，让我们的海关有能力妥善处理更多人流物流。我们都希望有非常非常先进完善的毒品侦查设备。现在市场上有很先进的设备，但我们因为预算还有其他关系，所以没有装设。但我们将强化海关能力，我们将拥有世界最好的毒品侦查设备，这些设备比2年前的还要好。但我对他解释，问题是我们可以拥有很棒的海关，但美国与墨西哥之间有2000英里的边境。如果你看看，就像我们利用包括摄像机、无人机还有飞机等科技所看到的， 你会看到有许多车辆穿越沙漠，然后从没有很强大的围栏或是墙的地方进入。
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呢，其实他就是在回应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提议。那民主党的议员呢，在白宫当中是跟他说呢，其实不需要建这个墙，这是这个没有效果的，而且又很浪费钱，而且没有道德的。他认为说呢，透过这个高科技，并且加强海关边境的执法就可以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告诉民主党的议员说呢，他认为还是要有实体的墙，才能够这100%完全杜绝这些人的进入。那么特朗普总统甚至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呢，他说他甚至可能动用总统的紧急行政权来建造这堵高墙。不过呢，如果他真的动用这个紧急行政权的话，可能会受到法律上的挑战。那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几十万的联邦雇员，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关门，没有办法领取薪水，必须要工作，或者呢是被放无薪假。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又说，可能政府关门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那这些联邦雇员的生计该怎么办？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今天下午记者会之后，也发出了另外一个声明。他说呢，国会现在就可以通过预算，同时给政府运作的经费，并且也保障这个边境的安全。那么他希望国会现在就可以这样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与白宫因美墨边境建墙之争导致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已经进入第17天。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白宫告诉记者，我们必须建造一堵墙，一道屏障，这可以是钢的。然后他前往在马里兰州的总统别墅，在那里同行政当局主要官员讨论边境安全和今年计划执行的政策。总统和国会民主党人的边境墙经费之争陷入僵局，导致约四分之一美国政府机构关闭。特朗普说，这种关闭可能在明天结束，也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他指出，不肯给隔离墙提供资金的民主党人过去曾投票支持在美墨边境设置障碍。特朗普说，民主党人同意你需要边境安全。特朗普表示，他并不期待周日包括副总统彭斯在内的白宫高级官员与国会主要助理的谈判会取得成果，但他表示未来几天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这位美国领导人说，如果我们没有边境安全，那些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就会到处犯罪，杀害美国公民。他还说，那些没有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也想要边境安全。民主党人已经向特朗普提供了13亿美元的新的边境安全资金，但不包括建造隔离墙的经费。他们说，用隔离墙来阻止非法移民是不道德和无效的。他们呼吁加强使用技术，以抓住那些跨过美国与墨西哥之间3200公里边界进入美国的移民。特朗普宣称，我可以根据未来几天发生的情况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使用军事建设项目的资金，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修建隔离墙。那么目前呢，美国政府呢已经部分关门将近两个星期了。那么国会民主党领袖呢，上个星期五稍早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了会谈，不过双方仍未就边境安全和预算问题达成协议，达成共识。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给我们做的报道。
美国联邦政府处于部分关门状态的这个危机已经将近满两个星期了。那么国会民主党领袖呢，刚刚稍早呢，星期五下稍早的时候是特地到白宫再次和特朗普总统进行谈判。那么这场会谈呢是长达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过最后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能够重启政府的运作。那么这个在会后的时候，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国会的这个民主党领袖特地是在这个白宫外 向记者表示，他们认为双方目前最大的共识就是希望能够都会双方都愿意就有关问题的分歧来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呢，民主党领袖也都大力的抨击特朗普总统是将美国人民的生计来挟为人质，并且呢这个要挟要建这个边境的墙。那么这个稍早呢，我们接下来先听这个稍早民主党领袖这个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还有参议院稍早领袖舒默他们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刚刚与总统进行了一场冗长气氛有时有点紧张的对话，我们双方同意将会继续进行谈判，但我们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无法在政府关门的情况下解决现在的问题，我们向总统清楚说明这一点。
底线很清楚简单，就是我们再次恳求总统不要将数百万美国人数十万雇员挟为人质，让政府开门，然后我们继续讨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在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在返回国会呢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回应，他称呢这场会谈最重要的讯息就是特朗普总统同意呢将这个在周末的期间派遣他的幕僚和国会的各领袖继续进行谈判，希望双方能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共识。那么麦康奈尔呢特地称这样的进展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他也称这样是等于请了这个专业的人员来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样的团队来解决目前的这个双方的分歧，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展。那么因此呢目前仍然不清楚在双方民主共和两党双方都不愿意进行任何妥协和让步的情况下，政府关门的危机将会如何的落幕。湘云
丽华。在另外一方面，两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星期五也是新一届国会议期开始之初立刻推出了新法案，计划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的办公室，目标为抗衡来自中国的科技威胁，能不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内容？
好的，您刚说的这两位这个议员呢，分别是来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副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和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两位参议员呢是在星期五1月4号的时候再次联名的推出了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称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击来自包括中国等这个外国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家安全所构成威胁的这个挑战，并且确保美国能够借由持续改进这个跨部门之间的合作，来确保美国的企业在这个科技领域能够保持一个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项法案的主要目标呢，有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将在白宫成立一个关键科技与安全办公室这样的一个机构，负责协调政府各部会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私人企业之间的这个协调和沟通，并且发展出一套美国政府全方位的这个长期战略来抵抗这种国际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挑战。那么在这次的今天发表的声明当中呢，这两位参议员还特别提到点名了这个中国的电信巨头中兴和华为，那么并且表示说这两家公司威胁了美国的整体私有部门的这个供应链安全，并且警告了购买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所带来的这个危险和这个风险。那么你看得出来，这个在新国会一上任之后呢，这个将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的矛头呢，已经立刻先对准了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7号进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领海，挑战美国所说的北京对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过分的海权主张。路透社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麦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星期一在派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距离中国所称的赵树岛、东岛和中兴岛12海里以内的海域。美军太平洋舰队一位发言人说，这次航行的目的是挑战过分的海权主张，依照国际法保存这一航道的畅通。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美国在南中海的行为违法，并敦促美方停止这类行动。2018年5月27号，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也驶入同一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中国官媒当时称，美国在这个海域挑衅空前升级，中国也应提升对抗等级，让美国知难而退。 美国海军舰船2018年多次驶入主权归属有争议但被中国占领的岛礁。此外，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2018年开始或者是强化了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美国国防部东亚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上个月敦促亚太盟国在新的一年里不仅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而且跟美国一道向北京表明他在该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中国一贯指责美国及其盟国派军队到南中国海是无事生非，称他们实施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和挑衅行为。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决捍卫主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五在出席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时发表讲话，称军队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他还强调中国军队要确保快速有效应对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聚焦一下海峡两岸的议题。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1月6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之后，台湾各界应该停止幻想，维持现状。蓝绿阵营应团结一道，抵抗中国试图对台强加的一国两制。下面是许宁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1月6号在一场参会上表示，习近平的对台讲话清楚表明，他的对台政策就是一中两制，但是在台湾没有人敢接受两制，但是还有人想要继续在两个中国上做文章，台湾于是陷入了蓝红绿三角习题。吕秀莲说，台湾面临三个选择，除了习近平推行的一中两制外，还有他所称的华独和台独。有关所谓华独的定义，吕秀莲说，在台湾有很多蓝营的人士对中华民国有特别的感情，他们希望中国还是中华民国。吕秀莲说，
你还主张是中各表，我觉得浪费时间，台湾人民经过习五条以后不会再相信有一中各表的余地，你就干脆承认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中啊，我觉得这是台独，不是台独，是华独。
吕秀莲还表示，不要相信和平统一，不要相信两岸能够维持现状，
只有三条路，一中、华独跟台独。两岸一家亲就是要把在北京的立场是要把华独台独通通下去。他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你接受你投降他就不打你，只要你抗拒你就不是中国人，我就要打你，所以不要再相信有和平统一，这个和平统一是你投降才有和平。
吕秀莲把台湾的命运比作铁达尼号，他说华独台独一家亲，因为台湾共乘一条船。他还对绿营和蓝营喊话，说蓝绿对峙不仅是无聊，而且是无知。
但是如果我们还继续吵继续闹，我希望蔡总统他最近的表现非常好，但是希望不要再喊维持现状，现状不可能维持了。我们也希望国民党和其他的政党不要浪费时间在用九二共识骗人家，老老实实说你支持中华民国，我们尊敬，我们佩服。
吕秀莲表示，他将在今年228纪念日的前一天，在2月27号提出公投倡议，推动让台湾成为和平中立国。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两岸关系一开年就不平静，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中提出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台湾总统蔡英文强硬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是抛出了华独台独一家亲，北京加速统一进程，两岸是否火车对撞。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为什么在美中建交40周年前夕签署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让北京跳脚？2019年美中双方是否会在台湾问题上全面摊牌？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新党主席郁慕明、国民党前国际部副主任黄玉军以及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请他们来就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那么吕秀莲说呢，华独台独一家亲，我若见习自有锦囊妙计。
习语录里面我有几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要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的状态，开启两岸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的局面，然后还希望能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高举这个旗帜啊，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各界的意见，然后还讲到要用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联合，对吧？特别还希望两岸要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领具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我觉得这几句习语录都很棒，但是是不是这是真的呢？我想这个是需要考验的，所以我就公开宣布说，如果习近平先生以上我所念的这些都是真诚的话，那我愿意以无党无派，因为我已经脱离民进党了，但是我曾经担任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副总统两任，也可以说100年来唯一连任的副总统，卸任的副总统身份，愿意去跟中国的领导人交换意见。1990年的时候我去过中国，那是天安门事件发生的隔年，当全世界都在抵制悲歌中国的时候，我去了。我当时也有机会传达一些理念，我提出一个三性的原则，我说政治人物提出很多的口号目标，但是必须符合三性。第一就是人性，如果政治理念符合人性才会成功。还有在推动政策的时候要用理性的方式才会得到良性的结果，如果用非理性的方式，那就会变成这个恶性的结果。所以人性、理性良性，那这三个三性原则，我说特别是将来处理两岸的关系，我拿这三性原则做参考。那我不知道有多大影响，但是我知道他们列入内部参考文件。我现在在因应两岸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对台湾的民主，我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也好，一般人是不是很了解，所以往往他们讲一句话就会是反效果。他们骂了这个这么严厉的一个国统纲领发表，没有想到全民都支持蔡英文总统那我觉得两岸之间在什么协商以前还有相当多需要沟通。过去去北京的人可能都迎合北京领导人，然后讲的是一套话这些话回到台湾可能他们都不敢讲那我是觉得习先生既然我刚刚念的这些话我都觉得这个相当的诚恳，所以我也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说，假如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我们有机会去交换意见，我很愿意把这个台湾人民的想法，而且我觉得我们双方可以达到所谓互利共赢至于我有我真正的想主张，我觉得非常的 重要，可是我就暂时不对外发表，我用锦囊妙计四个字。但是因为我因应的这个徐先生所讲的这些就是要敛聚智慧，发挥创意啊，聚同化异，我认为我有锦囊妙计。
那么新党主席郁慕明说呢，愿意与对岸协商，甘愿受罚。
吕副总统特别提到三性，那么习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他的第一个人性方面，他是延续40年前，因为当时告台湾同胞书，所以台湾跟大陆两岸才能维持40年的和平。这样的告台湾同胞书，让我的上半生是在战争状态，后来的40年是在和平的状态，所以这是一种理性的两岸的这种交流啊。那么在40年前的告台湾同胞书得到的结果就是两岸的良性互动，所以习总书记在这一次的又一次的告台湾同胞书里边非常清楚的说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那么跟吕副总统刚才提的主要的关键，就是台湾在这几十年来一再的是强调台湾人民，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民基本上他是中华儿女，所以假设台湾人民都是中华儿女的话，就符合习总书记的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符合吕副总统的三性原则？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那么第二个呢，在他特别提到的说他不去承诺的什么放弃武力的，他也明白的表明了，这只是针对那少数要分裂的主义的人，也就是要把台湾从大陆分裂出去的跟外国势力的介入，所以这样的一个界限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对所有的中华儿女，包括大陆同胞，包括台湾人民，那么都是以这样的分享机遇来明白的告白于所有的中华儿女。那么但是对于那少数的要搞分裂主义的，那么这些人呢，当然他不放弃用武力来处理。我想今天台湾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自我检讨，那就是我们的教科书是不是把所有历史的观事实或者过去的渊源都不再告诉年轻一代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教育不是刻意，不就是这种教育就是刻意去制造两岸的对撞，两岸的冲突。所以我也很希望了解，我们也相信能够了解他的这个刚才吕副总统所说的锦囊妙计。
锦囊妙计，好的，郁慕明主席，我们这边也要介绍一下这个，除了习主席的告台湾同胞书之外呢，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回应，他是非常非常强硬的，说是北京定义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的。我们也听到这个蔡总统，他昨天还说，要求各党派人士都不要再使用九二共识。他也特别提到说，两岸之间必须是政府对政府的模式进行，没有任何人任何团体有权利代表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协商啊。那么陆委会也说，如果任何人未经授权和中国方面协商的话，可能会面临处罚，最严重是200万台币或是关上5年。那么我们也听到说，您愿意和对方来对案来进行所谓的政治协商，那如果面临到罚则的话，您的回应又是什么呢？郁慕明主席。
我非常简单嘛，假如说法令规定说是去协商就要处以200万罚款或者5年，那我们台湾不是讲民主吗，讲人权吗，那你民间之间的交流，我愿意表达我的意见，你要用法律来处分，我也说得很明白，那就请你处分啊，你让国际社会了解嘛。
此外呢，郁慕明还表示呢，统派不是卖台，只能谈独不民主。
邦联联邦那些都是未来的，都是现在，不要马上跳到这一步。基本上谈统有什么不对， 我要问所有的人，包括学者，我们跟香港是不一样的，香港的一国两制跟中华民国的一国两制是不同的。今天按照我们的宪法，刚才吕副总统也讲得对，台湾是民主法治，那么我们根据宪法来统，今天变成少数吗？我不相信，而是在执政者刻意的压制之下，大家不愿意去碰这个问题。那我也不愿意多谈，我只是愿意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啊，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替双方来着想一下？那我们假设都从台湾的角度，那为什么不从大陆的角度呢？习总书记的告台湾同胞书，他要对14亿人负责，所以假设我们替对方想一下，习总书记他要对14亿人负责，那台湾我们是2300多万人，那彼此的互相为对方着想一下，如何追求和平才是我们两岸最重要的。今天说台湾啊有民主，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根本在搞民粹嘛，哪有民主啊？太阳花学生可以占领公署，这叫民主吗？这叫法治吗？只是今天大家都是蒙着眼睛，想听的想看的才看，不想听的不想看的就不愿意去碰它。刚才也提到了，习总书记说制度不是最大的障碍，制度不同不是最大的障碍。我相信他从哪个角度来看，两岸之间的制度，大陆不是制度也越来越在改进吗？今天真正最大的障碍是外力的介入，这些外力的介入，也包括香港啊，包括台湾，我们能够否认没有外力的介入吗？我们今天需要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好，选一个政府的首长也好，这些人都要先往美国跑一跑，那为什么？是不是美国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在这里谈这个，我再一次要说明啊，网络上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在卖台，我们今天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们希望两岸不要冲突。
美中建交46年前夕呢，特朗普总统呢签署了亚洲再保障法案。那么对此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呢，习近平情何以堪？
这应该对去年川普跟北韩金正恩一老一少啊口头谩骂，然后这个兵临城下的啊印象还很深刻。我想我们观察川普就会知道，他要跟人家谈判以前，他一定要用尽手段施尽高压，因为很快的他们中美贸易谈判又要进行，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用一切的这个方式要在施压北京，这是他的惯技。其实亚洲在保证倡议法案在不久前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等等，这些其实内容都有了。他这次呢是等于更进一步把台湾列入印太战略的版图，那当然是有意刺激。而且听说本来隔天是美中建交40年，照常情他应该先跟习近平啊哥儿俩两个现在互相讲一些场面话，我们这个中美两国过去40年来怎么样，结果他没有讲，他在前一天先宣布这个法案，我想对习近平当然是情何以堪呐。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美中如果交恶或者美中交好，我们台湾啊都随时不确定。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现在觉悟了，我们和平中立的话，那么你两大强要怎么，两只大象要打架，我们这个草地上的动物我们自己来自取多福。我想中立国就是这样子。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台湾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他认为呢，这个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登场，特朗普呢会再打台湾牌。
美国的这个一中的这个政策，它有它的延续性跟它的严肃性，这个呢历任的美国总统都很慎重也很严肃的来遂行它的一中政策。但是呢 川普当总统的这一段时间来看，以川普的这个急躁那么善变现实的商人的这一个性格来看，我认为他的这一个作风跟他的性格，他的这个机会主义的这个作风影响到他对中国的这一个政策。那么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一中的政策我认为它不是改变了一个问题，而是呢形势的问题，是机会的问题，也是一个风向，甚至于是川普操作一中政策议题的这个问题。那么这四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川普的这个商人性格他如果不改的话，那么美中之间的这个争端呢，短时间甚至是长时间的这个争斗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商人性格他常常想到的是一个什么成本的这个概念，时间的这个概念，效益的概念，风险的概念，这四个概念在川普当总统这一段时间来看是非常清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那么在这种他的性格跟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这个模式状况之下，我认为不是新一中政策的这一个形成的问题，而是整个系列的这个问题的改变，如果没有在好的控制当中，那么美中的争斗继续下去的话，相对的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大环境，乃至影响到两岸关系，都是非常危险。但是呢，台湾是不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被拉进到印太战略，我认为这就要思考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孰轻孰重，我倒不认为是轻重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跟必要的问题。那么在两岸跟美台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是台湾的领导人必须要发挥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决定。
另外一方面呢，国民党前国际部副主任黄玉军呢，他认为呢，台湾应该走中道，维持自主。
新美跟和中对于台湾现在来说，本来都是同时进行的啊。那我们之前讲了，在历史上，中国国民党当然跟美国啊，中华民国跟美国有非常多的合作。我想未来呢，在经济上跟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上，我们一定都会有啊各自的亲美或和中的政策。那讲到头，中华民国现在还是会去以维持自己的自主性为主，所以我相信如果在经济上我们可能跟中国大陆有所往来，然后在这个战略上我们跟美国也会一定的合作，但是我们都不会去走一个很极端的路线，而我们会走一个啊这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中道，然后能够维持我们自己的自主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发表有关两岸关系的强硬谈话之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力挺台湾，反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在推特上说，中国以军事力量威胁台湾是应该受到谴责，适得其反的恶劣外交手段。中国对台湾的挑衅危及地区稳定，并彰显出中国对全球民主国家的蔑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众议员、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迪亚兹·巴拉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威胁美国的民主盟友中华民国台湾可耻，共产党独裁政权靠的是高压、恐吓和暴力来维持其政权。他在另一则推文中还说，中国人民在残暴压迫下已经忍耐太久了，对自由的台湾人民的威胁必须停止。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退役空军准将贝肯说，台湾人民享有民主及人权，在中国仍信奉共产主义打压宗教自由、言论及新闻自由之际，美国应信守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承诺，确保台湾不被孤立。来自盛产大豆的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金恩在脸书上说，台湾是独立国家，是美国与爱奥华州的民主盟邦与重要贸易伙伴，他们最近同意购买数十亿美元的美国爱奥华州的大豆，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 都应该谴责中国对台湾的武力恐吓与威胁。去年九月，在美中两国贸易战争端不断升温之际，一个来自台湾的农业访问团曾经访问美国，与美国大豆协会签署了一个意向书，向美国采购价值 15.6 亿美元的大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约赫在推特上说，习近平对恐吓台湾的言论是共产党边缘化台湾民主的升级，台湾的合法性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美国国会仍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台湾。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冈萨雷斯在推特上说，美国必须与台湾这一重要的民主盟友站在一起，并呼吁恢复和平与具有建设性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曼说，蔡英文总统是对的，中国应该尊重台湾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说，北京对台湾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立场令我感到不安，我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希望台湾海峡两岸恢复和平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另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戈萨尔说，中国与台湾均为有权自决的主权国家，武力不应该是一个选项。台湾外交部星期六说，最近中国国家领导人发表的有关强加一国两制与台湾的谈话后，美国联邦参议院众议员纷纷公开援助我国，反对中方不断威胁台湾。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发布的新闻稿说，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展现对台湾的跨党派坚定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呢，引发了台湾政坛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立委认为两岸议题将成为台湾2020年总统选战的主轴。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兆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两岸议题将成为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主轴。
总统选举它跟地方选举不一样，政治议题，那这个政治议题就是国家认同定位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因为当人民在选他这一票在选总统的时候，我们认为他还是会去思考说台湾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还是会变成是一个选战重要的一部分。
刘兆豪委员还说，台湾现在的国民是中华民国，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且有自己的法律、军队等等，还选出了好几任的总统。毫无疑问，台湾是一个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的国家。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与国际媒体查叙时表示，九二共识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已经不再有模糊空间，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不过已经表态参选下届总统的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过脸书表示，蔡英文总统不承认九二共识，请不要刻意曲解其内涵，更无权要求所有国人随之起舞，将两岸推向动荡。朱立伦还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而生的，他不该也绝不会与一国两制画上等号。前总统马英九表示，蔡英文拒绝九二共识造成今天的困局，还要求别人也不能谈，令人不解，这是什么心态？同时，这两年多来，蔡英文始终未说明他的两岸论述是什么。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还指出，蔡英文担任陆委会主委时曾说，两岸之间所谓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是1992年两岸谈判时台湾的立场，也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现在却政治性、选择性的健忘，要大家不要再提九二共识，非常荒唐。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范世平日前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 习近平一国两制的谈话对台湾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吸引力，还引发美国及周边国家的紧张，更在为蔡英文助选。
我真的本来以为蔡英文大概只会选一任啊，现在看起来机会来了啊，那最大的帮助助手就是习近平。
范世林教授还指出，台湾的民意变化何其迅速，两年前国民党惨败，去年底又忽然崛起，而习近平却仍然以40年前的陈腔滥调一国两制来处理两岸关系，这是非常不智也不理解台湾民意的做法。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日前接受日本产经新闻采访表示，中国加强了对台湾的统一工作，手段除了武力之外，还包括经济、科技、学术交流等层面。不过台湾对于被中国并吞的危机感太过薄弱。此外，针对美日发展、印太战略、因应中国的一带一路，李登辉表示赞成，并主张如果中国成为亚洲的领头国家，将对其他国家带来深刻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大教授郑也夫最近发表文章谈中国政治改革为什么艰难，呼吁中共体面淡出历史舞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最近发表文章系统阐述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呼吁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有媒体称这是新年惊雷，真正的北大精神和爱国。据作犬儒的北大教授，读书人的风骨，北大教授郑也夫公开倒供。资料显示，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曾撰文揭露中国教育体制和学术界黑幕，他还反对科研腐败，没有为自己的课题申请过国家资金，并且不申请并且拒绝任何官方奖项。去年12月定稿的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曾发生，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让中共体面的退出，我觉得这个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是吧？因为也不是他是个学者，他说的体面退出，他不是说让你中共自动交权的意思，非常现成的就是台湾的经验，是吧？实际上蒋经国就是用体面退出的方式来推进了政治体制改革。那体面的退出就是说你创造一个从原来独裁专制，改变成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党之间的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只一旦建立起这样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便你在这种竞争当中落败，你也是体面的事，没有任何耻辱可言。也说呢，就是这样规劝这个中共。
郑也夫在文章当中说，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因为那是唯一的体面退出的路径。李大同说，郑也夫似乎也认为中共根本不会体面下台，那么他发表这番议论的意涵是什么？李大同说，郑也夫希望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
说这是他是苦口婆心，当然他也会知道这个说法是没有用的。野夫的这个文章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对自己的良心而言的，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心，他不能不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吧？他必须得说出这样的话，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知。这样的知识分子和这样的大学教授如果越来越多，那就是一个重要的推进社会的力量，是吧？实际上，这也是一种种子吧，也是一种勇气的种子吧。你要求中国人民都做到的，你首先自己要做到，对吧？我想这也是身体力行的一种表现。
郑也夫的文章特别谈到所谓类似国民性的问题。他说，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恶性循环是双方造就的。我们觉得统治者的责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为我们一直逆来顺受，我们惯坏了他。香港时事评论员季硕明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的一些提法本质上也代表着民众的觉悟，民众也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这个他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民众能够走出来说话，这个从理论上都是对的，因为从一个大的改革大的革命来说，没有这个民众的觉悟，民众的参与，这个历史的这个变革是没办法完成的。但是呢，他质疑民众的这种觉悟不够，觉悟比较低，我觉得这也是脱离了一个现实，就是说民众的觉悟从来不是他自己个人可以这么发挥出来的，民众他的一种觉醒是要有领袖带动的。那么其实现在中国呢，缺少产生领袖的土壤。
季硕明特别谈到中国现实社会当中领袖和社会精英的现状，他说
集权的比较专制的这么一个体制下，你要出现一种领袖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者说根本是不可能。那基本上你现在看那个一些精英，有些觉悟的，有些思想的，那个他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更不要说行动了能够表达出来都不容易，这样的一种环境
是
对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精英人物产生不了，对民众的这种觉醒和号召就没有力量，所以怪不得民众没有觉悟，是整个环境和体制就是根本没有可能让你有这样一种群体性的觉悟。
提到领袖的作用，季硕明以邓小平为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说不是邓小平站出来从上到下的设计或者说推动，这种改革也是不可能的。不过网上美景员 Max 评论郑也夫文章的时候写道，大陆的中国人涵养和品质这么差，根本没有实现民主的土壤，如果搞民主，中国将会再次混乱，甚至再次分裂。搞民运的那些人，你们是典型的误国人士。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8年，脸书和谷歌等美国科技产业的数据保护与网上言论监管都受到更多的关注。下面是奎因的报道。
美国科技巨头们的消费市场过去一直都在增长，在世界各地都受欢迎，所有这些在2018年中发生了变化。
美国的科技产业是否为自由服务？是否是控制的工具？他们是否兑现对数据时代的承诺？他们是否在推动自治？还是他们仅仅是权势机构和外国政府的利益工具，去剥夺民众的权利、代理机构和他们的尊严？
2018年无论对科技产业还是消费者来说都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公司首席执行官被叫到国会参加听证，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要解决数据被盗的问题，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有报道说，海外技术人员在过去的一年中利用社交媒体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秘密散布分裂性和经常是虚假的信息。
It doesn't matter to whose benefit they were operating. It bothers people here.
他们的行为对谁有好处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是外国可以利用我们已经适应的社交网络、数据产品与服务来反对我们。
A foreign government has come and used that against us.
脸书的数据被盗让数百万用户受到影响之后，脸书公司遭到的批评最为强烈。有人发现脸书松散的监管让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得以盗用数百万用户的数据，这就让普维等公司去为用户研制一套信息和用户保护的新方法。
Despite, you know, apologizing profusely for leaking...
尽管他们为泄露客户信息而公开道歉，可他们却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真正的主人和老板是华尔街。
2018年遭到批评的不仅是用户数据，社交媒体面对压力收紧了网站言论的容忍限度。公司员工们要求经理们审慎对待政府合同，改善女性员工的境遇。 这些消息促使前科技专栏作家莫斯伯格等部分人员放弃了脸书。莫斯伯格希望联邦立法限制美国网络公司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和使用。
这些现在都是产业巨头了，有4到5家这样的产业控制着一切。世界各国的政府与民众需要有权对他们实施监管，同时又能保护言论自由，做到这点很不容易。
2018年是隐私与数据泄露丑闻不断的一年，2019年可能产生更为严格的规定去管理用户数据和其他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旧金山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